请你们可以翻开以赛亚书的第35章。
如果你们带了圣经的，请翻开以赛亚书第35章。
我相信这个时候有很多人在计划要回家探亲。
我相信在这个时间有很多人是计划回乡探亲，
也有许多的人在准备你的家，欢迎家人回来，
或者是准备你自己家，欢迎家人回来。
我也相信有很多人因为这个缘故，今天你在我们的当中，
也都相信可能当中我们有些人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今天会在我们当中。
在圣诞这一个节期，
在圣诞这个节期，
我们都很希望能够回家，
我们都很渴望可以回家，
能够与家人一起，
能够同家人一起。
在这一个的期间，
在这个时间，
心中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渴望，
我们心里面可能有一个特别的盼望，
要回家，
是要回家。
今天早上在英文堂有一个宣教士做了一个分享，
在今早上在英文堂有一位宣教士做了这样的分享。
他说在海外宣教的时候，
他说他在海外宣教的时候，
他们在工厂已经有15年了，
他们在工厂上已经有15年时间。
他说每一年，
他说每一年
圣诞节的时候是最难过的一个时刻，
圣诞节就是每一年最难过的时刻，
在圣诞节的这个时刻，
因为在圣诞节的这个时候，
他们的心中多么的渴望能够回家，
他们的心里面是几咁渴望可以回家。
以赛亚书第35章，
以赛亚书第35章
是讲到以色列人在期望能够回家，
是讲到以色列人怎样期望可以回家。
他们在巴比伦外邦之地过着放逐的生活已经有70年了，
他们在巴比伦这个外邦之地过着放逐的生活已经有70年，
他们的故乡被遗弃，
他们的故乡被遗弃，
被破坏，
被破坏。
他们多么的期望，
他们是几咁希望
有一天他们的神会来临，
有一天他们的神会来临，
然后把他们再一次的带回家，
然后将他们再一次的带回家。
带回家的时候，
带他们回家的时候，
神会在那里恢复他们的生命，
神会在那里恢复他们的生命，
恢复他们的土地，
恢复他们的土地，
恢复他们那破烂的城市，
恢复那个破烂的城市，
恢复他的圣殿，
恢复他的圣殿，
好使他们能够再一次看见他的荣耀，
好令他们能够再一次看见他们的荣耀。
但是当我们在仔细地读这一章圣经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很仔细地读这一章圣经的时候，
这一章圣经也是讲到要来的一位弥赛亚，
这一章圣经也是讲到那位将要来临的弥赛亚，
就是耶稣基督，
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在这降临期的第三个礼拜，
所以在这个降临期的第三个礼拜日，
适合的能够一起的来读这一段的经文，
我们是极为适合一起去读这段经文。
在这一章书里面一个主要的一句话，
在这卷书里面一个很主要的一句说话，
是第四节，
在第四节，
看啊你们的神，他看啊他必来，
看啊你们的神，看啊他必要来，
他要来他必来，
他要来他必来。
这是一个有关神要来把他的子民带回家的一个预言，
这个就是一个有关神将要再来将他的子民带回家的一个预言。
在第一第二节我们念到，
在第一第二节我们读到，
旷野和干旱之地必欢喜，沙漠要快乐，又像番红花一般开花，并茂盛的开花，大大快乐并且欢呼。黎巴嫩的荣耀，加密和沙伦的华美也赐给他，人们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然后第六第七节，旷野必涌出大水，沙漠必流出江河，灼热的沙地必变为水池，干旱之地必变成泉源，必成为青草芦苇和蒲草生长的地方。以色列人盼望有一天他们的神会来临，
以色列人盼望有一天他们的神会来临。
当他来的时候，
当他来的时候，
他就会康复他们的那块地，
他就会康复他们那块地，
旷野会变成一块美丽的地方，
旷野终会变成一块美丽的地方，
好像黎巴嫩的那种的活力，
好像有黎巴嫩那种活力，
又好像加密的那种的浇灌，
好像加密这样浇灌，
又有沙伦的美丽，
又有沙伦的美丽，
这是一个安全美丽的地方，
这个是一个安全又美丽的地方。
这是创世纪因着人犯罪而带来的咒诅的一个的反转，
这个就是创世纪在人类因为犯罪而受到咒诅的一个相反，
这一个的被创造的世界，
这个被创造的世界
能够再一次的彰显他的华美和他的荣耀，
能够再一次彰显他的华美和荣耀。
同学在这里也告诉我们，
并且呢度亦都话俾我哋听。
当我们看见这一个自然的荣耀的时候，
当你睇见自然界嘅荣耀嘅时候，
我们也看见这一位神的荣耀。
我哋都能够睇见呢位神嘅荣耀。
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二节，
喺罗马书八章二十二节，
我们知道被造的万物，知道现在都在一同痛苦呻吟，热切期待。这里讲到耶稣基督已经来临了，
这里讲到耶稣基督已经来临了，
但是整个的创造，
但整个的创造
仍然在等待他第二次的来临，
仍然在等待他第二次的再
临。然后当他再来的时候，
然后当他再来的时候，
只有一个在这个物质世界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康复，
在物质世界就会得到一个完全的康复，
与那创世纪的咒诅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反转，
同埋创世纪嗰个咒诅相比就系一个完全嘅相反。
现在当我们看这个创造的世界的时候，
当我哋而家睇呢个被创造嘅世界嘅时候，
我们看见它部分的荣耀。
我哋只能够睇见部分嘅荣耀。
当基督再来临，
但系当基督再来临，
我会看见他那一个完全的荣耀。
我哋就能够睇见嗰个完全嘅荣耀。
现在的这一个创造被造的世界，
而家呢个被造嘅世界，
反映出神一部分的荣耀，
只能够反映出神一部分嘅荣耀。
当他来临的时候。
但当他来临的时候，
透过他这个荣耀的创造，
透过这个荣耀的创造，
我们会看见神那完整的荣耀，
我们就可以看见神那个完整的荣耀。
在这个降临期的节期，
在这个降临期的节期，
我们期望着耶稣基督的再来，
我们期望着耶稣基督的再来，
我们也知道他的确的来了，
然后我们已经的确知道他已经来过，
因为他已经来了，
因为他已经来了，
所以我们更加的有把握，
所以我们是更加的有把握，
我们能够知道他有一天还会再来，
我们知道他有一天仍然会再回来，
然后我们，
然后我们
整个的被造的世界，
还有整个被造的世界，
都等待这一天的来临，
都在热切等待这一天的来临，
他要将这一个的康复，完全的康复带给他这个被造的世界，
神要将这个完全的康复带给这个被造的世界。
没错，当神来的时候，
没错，当神再来的时候，
他要康复这一个自然的世自然界，
他要康复这个自然界，
但是还有，
但是还有，
在这里以赛亚，
在这里以赛亚
期望神的再来，
他期望神的再来，
因为当神再来的时候，
因为当神再来的时候，
他要康复他的子民，
他亦都要康复他的子民。
在这里我愿做两个观察，
在这里我愿意做两个观察，
第三第六节，
在第三和第六节
告诉我们神的子民的特点，
告诉我们听神子民的特点，
你要坚固无力的手，
你要坚固无力的手，
稳固摇动的妻，
稳固摇动的妻，
又要对忧心的人说，
又对忧心的人说，
瞎子的眼必打开，
瞎子的眼必打开，
聋子的耳必畅通，
聋子的耳必畅通，
瘸子必像鹿一样般的跳跃，
瘸子必像鹿一般跳跃，
哑巴的舌头必大声的欢呼，
哑巴的舌头必大声欢呼。
谁是神的子民？
边个是神的子民？
是那一些手无力的人，
是那些双手无力的人，
双膝摇动的人，
双膝摇动的人，
那一个忧心焦虑的人，
是忧心焦虑的人。
这里是描写那一些不轻易能够有行动的人，
在这里是描写那些行动不便的人，
他们不稳定，
他们不稳定，
他们不能够拉定主意，
他们揸不定主意，
或者他们缺少一些的信念，
或者他们缺少信念，
并且这一些的人，
而且这些人
在身体，
在身体，在
心灵里，
在心灵上面，
是瞎眼的，
是瞎眼的，
是聋的，
是聋的，
是哑巴，
是哑的，
是瘸腿的，
是跛的。
换一句话说，
换一句话讲，
在古时代，
在那个时代，
或者现今时这一个这些的社会，
或者在现今的社会，
这一批的人，
这一批人
都不是社会上所称为的那些赢的人，
都不是社会上所称为的赢家，
他们是那一群软弱的人，
他们是那批软弱的人，
是被社会所看不起的，
是被社会所看不起的。
但是在这一段的经文里，
但是这段经文里面
两次的提到，
反而两次的提到，
我们的神，
我们的神，
你们的神，
你们的神。
是不是有时候我们感觉到自己的软弱和无能？
我们有时是不是会感觉到自己软弱无能？
我们觉得我们不能够表达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感受，
我们觉得自己不懂得怎样去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受，
我们也听不懂别人所讲的话，
或者听不明 其他人讲的说话，
面对自己和别人的问题，
面对自己和其他人的问题，
我们感觉得毫无能力，
我们觉得无能为力，
我们想要读神的话，
我们很渴望读神的话语，
但是往往缺少了一种的推动力，
但往往缺少那份推动力，
读的时候，
读的时候
好像不容易明白，
也都好像不容易去明白，
我们也非常的困扰，
我们也都觉得很困扰，
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特别当我们被各样的资讯在轰炸的时候，
特别当我们被各样的资讯在轰炸的时候，
我们真的有时候失去了一种的方向感，
我们有时真的觉得失去了方向感，
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有时我们知道了，
有时我们知了，
却没有一个勇气，
但是反而没有勇气
把它说出来，
去将它讲出来，
把它做出来，
将它做出来，
我们感觉到自己的失败，
我们感觉到自己是失败的，
好像是一些无用的器皿一样，
好像是一批无用的器皿一样，
微不足道的人，
我们是一群微不足道的人，
然后你知道吗，
但你知道吗，
如果我们对最大的圣经的认识是准确的话，
如果我们对圣经的认识是准确的话，
是对着这一群的人，
圣经是对着这一班人，
圣经说是我们的神是你们的神，
圣经说到是我们的神是你们的神，
然后如果我们看一下耶稣的身体，
如果我们去看一下耶稣的身体，
他一生岂不是就是在这些软弱忧虑缺腿聋子、瞎子、哑巴的人的生活里，在那里生有他在那里生活吗？
耶稣生起不是花在这些瞎眼、瘸腿、无助的人的生命当中吗？
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八节，保罗说：“他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和被人轻视的，以及那些算不得什么样的人。”
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8节，保罗讲到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和被人轻视的以及算不得什么的。
你试想一下，
你试去想一下，
你的神，
你的神，
我的神，
我的神，
你们的神，
你们的神，
我们的神，
我们的神，
是那一些软弱的，
是那些软弱的，
是那些疲倦的，
是那些疲倦的，
是那些困扰的，
是那些困扰的，
是那些灰心的，
是那些灰心的，
是那些失望的人的神，
是那些失望的人的神，
才能够带给我们何等的安慰，
这个能够带给我们何等的安慰，
我们的神不是那些赢家英雄的神，
我们的神不单是那些赢家英雄的神，
他是那一些微不足道的那些软弱的人的神，
他也是那个微不足道的软弱的人的神，
当我们讲了这一点，
当我们讲到这一点，
我们又问到我们对自己的软弱我们又如何处理呢，
那我们应该怎样处理自己的软弱呢，
在现今这一个时代，
在圣经的时代
有一种的倾向，
有一种倾向，
当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当基督徒聚集一起的时候，
我们大家彼此的肯定，
我们大家彼此的肯定，
大家彼此的恭喜，
大家彼此的恭喜，
恭喜
什么，
恭喜什么，
肯定什么，
肯定我们的软弱，
就肯定
你有这个软弱
啊，你有这个软弱，
我也有这个软弱
啊，我也都同样有这个软弱，
大家都是病人啊，
我们大家都是病人，
我们都好可怜的，
我们大家都好可怜，
我们就停在哪里，
我们就停在那里，
所以我们听见好像基督徒在那里彼此恭喜大家，因为我们都是病人，
所以我们可能听见基督徒大家就恭喜对方，因为我们都是病人，
但是神对着这一批的子民他做了什么，
但是神对这一批子民他做了什么呢，
第三又回到第三第六节，
我们回到第三到第六节，
你要坚固无力的手，
你要坚固无力的手，
稳固摇动的旗，
稳固摇动的旗，
对那些忧心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
对那些忧心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瞎
子的眼必打开，
瞎子的眼必打开，
聋子的耳必畅通，
聋子的耳必畅通，
瘸子必像鹿一样般的跳跃，
瘸子必像鹿一般跳跃，
哑巴的舌头必大声的赞欢呼，
哑巴的舌头必大声欢呼，
讲到这一位的神，
讲到这位神，
他要给力量那些软弱的人，
他要赐力量给那些软弱的人，
他要鼓励那些忧心的人，
他要鼓励那些忧心的人，
他要医治那些瞎眼的、瘸腿的、聋耳的跟那些的哑巴，
他们要医治那些瞎眼的、瘸腿的、聋的和哑的，
耶稣岂不就是做这一切吗，
耶稣岂不是在做的这一切，
在马太福音十一章第四到第五节，
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四到五节、
当约翰听说了耶稣，
当约翰听见耶稣，
然后他就猜他的门徒说你们去看看这个耶稣到底是谁，
他就猜他的门徒去说你去看看究竟这个耶稣是怎样的人，
是不是那一位要来的弥赛亚，
他是不是就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
然后耶稣回答他们说，
耶稣回答他们说，
你们回去把听见所看见的都告诉他，
你们回去将听见和看见的都话俾约翰听，
听见看见的是什么？
所听见睇见系咩？
瞎的可以看见，
就系瞎眼嘅可以睇见，
瘸的可以走路，
跛嘅可以走路，
患麻风的麻风病的可以得到洁净，
患麻风病嘅得到洁净，
聋的可以听见，
聋嘅可以听见，
死人可以复活，
死人可以复活，
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听，
穷人有福音传俾佢哋听。
35章的第四节，
然之后喺35章第4节，
看啊你们的神，
看啊你们的神，
他要来报仇，
佢要嚟报仇，
他要来施行报应，
来施行报应。
这里是讲到
呢度讲到，
当这位神来的时候，
当呢一位神嚟嘅时候，
他会知道一纠正一切的错误，
佢会纠正一切嘅错误，
他的子民所受到的那些错误的对待，
佢子民所受到嗰啲错误嘅对待，
他会在那里纠正，
佢会喺嗰度纠正
他们的苦难，
佢哋嘅苦难，
他会在那里。在那里安慰他们，
佢会喺嗰度安慰佢哋。
在罗马书12章19节说，
喺罗马书12章19节讲，
亲爱的，不要为自己伸冤。
亲爱嘅，唔好为自己伸冤。
宁可等候主的愤怒，
宁可等候主嘅愤怒。
因为经上记着说，
因为经上记着说，
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这是你的神，
呢个系你嘅神，
这是我的神，
系我嘅神。
因着耶稣第一次的来临，
因着耶稣第一次嘅来临，
他开始在那里恢复了我们。我们的生命，
他开始在那里恢复我们的生命，
他在那里加力量给我们的软弱，
他在那里加力量给我们的软弱，
他在那里稳固我们的膝头膝盖，
他在那里稳固我们的膝
头，他开了我们属灵的眼睛，
他开了我们属灵的眼睛，
属灵的耳朵，
属灵的耳朵，
叫我们能够看见他，叫我们能够听见他的声音，
叫我们能够看见他，听见他，
他开了我们的嘴，
他开了我们的嘴巴，
他叫我们能够赞美他，
他叫我们能够赞美他，
在试炼的当中，
在试炼的当中，
他给我们力量，
他加给我们力量，
他给我们有勇气，
他加给我们勇气，
说和做那对的事，
他讲和做那些对的事，
在我们 焦急的时候，
当我们焦急的时候，
他在那里安静我们的心，
他在那里安静我们的心，
他在我们的生命里，
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他要来做调整，
他要来做调整，
他要来做医治，
他要来做医治，
他要来做那康复的工作，
他要做那个康复的工作。
在最近的基督教周刊有一篇文章，
在最近的基督教周刊有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的名字是叫做，
这篇文章的名字就叫做
被教会欺骗，
被教会欺骗。
这一个作者，
这位作者
讲到他内心与被同像被同性吸引的那种的试探或挣扎，
讲到佢内心被同性吸引嘅嗰种试炼同挣扎。
他去了不同的教会，
佢去过唔同嘅教会，
好多教会跟他说，
好多教会都同佢讲，
你很好，
你好好，
你什么事都没有，
你咩嘢都冇，
你就是像我们大家都一样，
你就同我哋大家一样，
都是很正常的，
都好正常嘅。
一直等到他有，一直等到有一天，
一直等到有一日，
他发现这样的一个倾向，
佢发现咁样嘅一个倾向，
这些的试探。
这些试探
是错的，
是不对的，
是不对的，
是错的。
他就开始来到神的面前，
他就开始来到神的面前，
来寻求神的帮助，
来寻求神的帮助，
然后神给他力量，
然后神加给他力量，
来抵抗这些的试探，
来抵抗这些试探。
这些的引诱还是每天都有，
这些引诱仍然是每天都存在，
但是他说他靠着神他能够抵挡，
但他说他靠着神能够抵挡他，
在神的里面，
在神的里面，
他寻找到了那一个真的自由，
他寻找到那个真正的自由。
当我看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的时候，
当我看看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也看见
在神在你们生命里的工作，
我看见神在你们生命里面的工作，
神如何将在你们的破碎的里面，
神怎样在你们的破碎里面，
他在那里找到了你们，
他在那里找到你们，
他在那里抚摸了你们，
他在那里抚摸了你们，
然后他将健康心灵的健康带进到你们的生命中，
然之后他将心灵的健康带入你们的生命里面。
现在我们所经历的，
现在我们所经历到的，
是一个部分的一个恢复，
是一个部分性的恢复。
有时我们仍然的软弱，
有时候我们仍然会软弱，
我们仍然的觉得无助，
我们仍然会感觉无助，
我们仍然有时候听不清楚看不清楚他的话语，
我们有时仍然听不到看不到他的话语，
但是我们也在那里期望，
但我们仍然在那里期望，
在那里等待，
在那里等待，
有一天他会再来，
有一天他会再来，
当他来的时候，
当他再来的时候，
他会完全的改变我们，
他会完全的改变我们，
叫我们能够完全的像他，
叫我们能够完全的像他一样，
在那一个时候，
在那个时候，
我们会经历到那一个完整的康复，
我们就会经历那个完整的康复。
在目前，
在目前
有时候我们看见他在纠正我们生命里那些被人错待的地方，
我们有时会见到他在那里纠正那些我们被人错待的地方，
有时候我们看不见，
有时候我们可能看不到，
但是我们有一个把握，
但我们有把握，
知道当他再来的时候，
知道当他再来的时候，
纠正那些一切 我们被错待的地方。
他要纠正一切我们被错待的地方。
神要来到我们这里。
神要来到我们这里。
康复我们。
要来康复我们。
恢复我们。
恢复我们。
不单如此。
不单只是这样。
在第八到第十节。
在第八到第十节。
那里必有一条大路要称为圣路，不洁净的人不能经过，那是为那些行走正路的人预备的。只有赎回的人在那里行走，只有蒙救赎的人必归回，必欢呼的来到锡安。以色列人在等待神的来临。
以色列人在等待神的来临。
来了又怎么样？
来了又会怎么
样？除了将生命的康复之外，
除了是生命得到康复之外，
还有什么呢？
还有什么呢？
在这里说，
在这里讲到，
他在旷野里面要准备一条的大路，
他在旷野里面要准备一条大路。
然后我们看见这条路通向哪里呢？
那我们看看这条路是通去哪里的呢？
这条路会把你带到哪里去呢？
这条路将你带去哪里的呢？
这里说要把你带到锡安，
这条话是要将你带到锡安。
大概还记得在两个多礼拜前，
你大概还记得在两个多礼拜之前，
我们讲到锡安是什么？是神的城市。
我们讲到锡安就是神的城市。
锡安是象征神居住的地方。
锡安就是象征神居住的地方。
锡安是象征就是神的家。
锡安就是象征神的家。
神来了。
神来了。
他要开一条建一条的路，
他要建造一条路，
这条路是通向到他的同在，
这条路是通向神的同在，
这条路是通向到他的家，
这条路是通向他家，
在他的家里，
在他的家里，
在他的同在里，
在他的同在里面，
软弱的得到力量，
软弱的能够得到力量，
忧伤的得到安慰，
忧伤的得到安慰，
病痛的得到医治，
病痛的得到医治，
家是一个有盼望的地方，
是一个有盼望的地方。
他来了，
他来了，
为的是要将他的子民带回家，
为了就是要将他的子民带回家。
我们再仔细的看，
我们再仔细的看一下。
第四节说他必来拯救你们，
第四节说他必来拯救你们。
第八以后，第八到第十那里说必有一条大路要称为圣路，不洁净的人不能经过，只有赎回的人在那里行走，只有蒙救赎的人必归回，必欢呼的来到锡安。我们问谁在这一条的路上走呢？
我们会问究竟谁会行走在这条路上呢？
谁在这条路上能够走到神的同在里呢？
是谁从这条路能够走向神的同在呢？
是那些洁净的人，
是那些洁净的人，
是那些被救的人，
是那些被救赎的人，
是那些被救赎的人，
是那些被救赎的人。
这些的字句，
这些字句
都是用来描写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经历，
都在描写那些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经历。
他们在埃及那为奴之地，
他们在埃及为奴之地，
他们被救出来，
他们被救出来，
他们被救赎，
他们被救赎。
然后这里以赛亚说，
然后这里以赛亚讲到，
我们期望以色列有一天神会来，
他们期望有一天在以色列神会再来，
然后神将他们从巴比伦的那一个的捆绑当中能够被救出来，
然之后神将他们由巴比伦的这个捆绑里面救出来。
不单是如此，
不单是这样，
以赛亚也在那里盼望有一位弥赛亚的来临。
以赛亚也在盼望有一位弥赛亚的来临。
然后500年，大概500年之后，
大概500年之后，
有一位天使向约瑟显现说，
有一位天使向约瑟显现说，
你只管放胆把你妻子玛利亚迎娶过来，因为她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必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自己的子民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然后耶稣生下来33年之后，耶稣说，
然后耶稣生下来33年之后，他说，
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许多人的赎价。
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
谁能搭上这一条通向神家的这一条路呢？
有哪个能够搭上这一条通向神家的路呢？
那一些被救赎的人，
就是那些被救赎的人，
那些被救赎的，
那些被救赎的，
就是那一些将他们的信心放在神身上的那一群人，
就是那群将自己的信心放在神身上的人。
他们成为一个清洁的洁净的人，
他们成 为被洁净的人，
不是因为他们的功德和好处，
不是因为他们所做的功德或者好处，
而是因为神看他们是一个有是一个义人，
而是因为神看他们作为义人，
看他们是一个圣人，
看他们作为一个圣人，
然后当他们继续在那里顺服他的时候，
然后当他们在那里继续的顺服神的时候，
他们越来的越圣洁像神，
他们也都越来越圣洁，
因为这个缘故，
因为这样的缘故，
这一条的路，
这条路
又称为圣洁之路，
又被称为圣洁之路。
然后我们看到神进到神来到他子民的时候的生命是能够如何，
然后我们看看神来到之后他的子民的生命又会是怎样的呢？
当神把我们带到他的家里的时候，
当神将我们带回他家的时候，
在他的家里有安慰，
在他的家里面有安慰，有鼓励，
有力量，
有力量，
有医治，
有医治。
谁不想进入他的同在里呢？
有哪个不想进入神的同在呢？
有谁不想得到他的祝福呢？
有哪个不想得到神的祝福呢？
有谁不想得到被拯救呢？
有哪个不想得到拯救呢？
有谁不想去天堂？
有哪个不想去天堂？
在那一个完整的居住的地方，
在那个完整的居住地方。
但是让我们也想一下，
但我们去想一下，
是不是我们都很想用自己的方式去那一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仍然太想用自己的方式去到这个地方？
我们要建造自己的路，
我们希望建造自己的路，
要写下自己的规条，
要写下自己的规条。
但是如果我们对这段的圣经和整本圣经的教导认识是正确的话，
但如果我们对整本圣经或者这段圣经的认识是正确的话，
如果要进到神的同在里面，
你如果要入到去神的同在里面，
如果你要进到神的家里，
你如果要希望入到神的家里面，
有一条的路，
你只有一条路，
这是他所造的路，
就是神自己所造的路。
第八节呢，那里必有一条大路，要称为圣路。
第八节刚讲到，那里必有一条大路，要称为圣路。
然后你马上就很熟悉，几百年之后耶稣讲的一句话。
可能你即刻想起几百年之后耶稣所讲的一句说话：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果不是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是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要回到神的家，
要回到神家，
只要透过他所建造的那一条路，
只能够透过他所建造的那条路，
到神那里的那一条路，
通向神那里的那条路，
是耶稣基督，
就是耶稣基督，
只有耶稣基督，
只有耶稣基督。
如果你要搭上这一条路，
如果你希望搭上这条路，
你要首先知道自己是软弱的，
你首先要明白自己是软弱的，
自己是焦虑的，
自己是焦虑的，
自己是心灵里是瞎眼的，是聋子，是瘸腿的，是哑巴，
在心灵里面自己是盲的、聋的、哑的、跛的，
生命的每一部分都是被罪所污染，
自己生命里面的每一部分都是被罪所捆绑。
我们所穿的是一个肮脏的一件衣服，
我们所穿的是一件肮脏的衣服，
我们只配神的愤怒，
我们只是配得到神的愤怒。
但是耶稣在二千年前来到这个世界，
但耶稣在二千年前来到这个世界，
他是那一位完全洁净的，
他是那位完全洁净的，
一点的罪都没有，
一点罪都没有的。
然后在他生命结束的时候，
然后当他生命结束的时候，
在那个十字架上，
在十字架上面，
神将我们这个污秽肮脏的衣服放在他的身上，
神将我们这些污秽肮脏的衣服放在耶稣的身上，
将他的圣洁、他的公义放在我们的身上，
然后将他的圣洁和公义放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就成为那洁净的人，
我们成为洁净的人，
我们就从神的愤怒里被救出来，
我们就由神的愤怒里面被拯救出来，
我们成为那被救赎的人，
我们成为被救赎的人，
我们就能够走上这一条的路，
我们就能够走上这条路。
不但如此，
不单只是这样，
当我们在这条路走的时候，
当我们行走在这条路上面的时候，
第四节说，
第四节说，
只有蒙救赎的人必归回，必欢呼的来到锡安，永远的喜乐必临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和快乐，忧愁和叹息都必逃跑了。这讲的当你走这条路的时候，
这里就讲到当你走这条路的时候，
里面是有喜乐，
里面是有喜乐，
里面有欢呼，
你有欢呼。
然后最后的那一句话说，
然后最后这么说，
忧愁和叹息都必逃跑了，
忧愁和叹息都必逃跑了。
试想一下，
你想想，
在过去的这个礼拜，
在过去的这个礼拜，
在过去的这几个礼拜，
在过去的几个礼拜，
在过去的这一两个月，
在过去这两个月，
你忧愁和叹息了有多少次呢？
你究竟忧愁和叹息过几多次呢？
有没有人说我从来没有叹息过呢？
有没有人这么说你从来没有叹息过呢？
我大概没有人吧，
大概没有人了。
如果有的话，你等一下来找我一下。
如果有嘅散会之后，请你嚟揾
我。
我
要问一下你的秘方在哪里？
我需要请教下你嘅秘方喺边度？
但我们可以想到，
但我哋可以谂到，
当我们走上这条路的时候，
当我哋走上呢条路嘅时候，
我在那里面是充满了喜乐，
喺里面系充满咗喜乐。
这一个的喜乐，
呢个喜乐
是不会破坏的，
系唔会被破坏嘅，
不能够破坏，
亦都唔能够被破坏嘅。
连续的一种的喜乐，一种的欢呼，
系一种连续性嘅喜乐同欢呼。
你有没有想过？
你有冇谂过？
为什么在这一个时刻？
点解喺呢个时刻？
每年这一个时刻。
每年呢个时刻。
在我们的心中。
喺我哋嘅心里。
都有一个强烈的一个渴望，想回家。
都有一个好强烈嘅渴望，希望翻屋企。
虽然我自己的父母过世了已经有多年。
虽然我自己嘅父母过世已经
有
好多年。
我有自己的家。
我只有自己嘅屋企。
但是在每年这一个的时候。
但每年喺呢段时间。
现在都还是有一个的渴盼望。
我心里边仍然有一个渴望。有一个饥渴。
如果爸爸妈妈在一起的话多好。
如果爸爸妈妈能够都一起几好呢？
我们对家的这一个渴望。
我们这个对家的渴望。
其实是在反映出宇宙里面的一个更真实的一个渴望。
其实就是反映出宇宙里面一个更真实的渴望。
就是在我们每一个心里面，我们的渴望能够进到神的同在，我们那一个最终的那一个家。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有一个对神的渴望，希望回到神的家。
这一个家，
这个家
充满了盼望，
是充满了盼望。
是一个有完整的休息的地方，
是一个能够得到完整的休息的地方，
是一个最不能够侵扰的地方，
是不能够受侵扰的地方，
是一个有完全的医治的一个地方，
是一个得到完全的医治的地方，
身体和心灵，
无论是身体上或者心灵上，
都能够完整的治疗，
都能够得到完整的治疗。
下午当我们要回家的时候，
下午当我们要回家的时候，
如果你有人住在福边，
如果你可能有人住在福边，你可能有几个选择，
你可以走九十号公路，
你可以走九十号公路，
你可以走59，
或者五十九号公路，
你可以走六号，
或者是六号公路，
你有不同的方式可以回去，
你有很多不同的方向可以回家。
如果你要到神的同在里，
但如果你要进入神的同在，
你要进入神的家的话，
你要进入神的家的话，
我们那一个家的话，
我们那个家的话，
只有一条的路，
你只能够走一条的路，
就是他所建造的，
就是神所建造的，
只有一条的路，
只有这一条的路，
就是耶稣基督，
就是耶稣基督。
如果你要走上这一条路，
如果你要走上这条路，
你要知道自己完全的败坏，
你要明白自己是完全的败坏，
生命的每一部分都被罪所沾污了，
你生命里面每一部分都被罪所沾污，
你要接受神要给你的那一个公义，
你要接受神所赐给你的公义，
在那里顺服他，
在那里顺服他，
在那里跟从他，
在那里跟从他，
然后你知道吗？
然后你知道吗？
当你开始走上这条路的时候，
当你开始走上这条路的时候，
你开始经历到他给你的力量，
你就开始经历到他所赐给你的力量，
他给你的安慰，
他所赐给你的安慰，他给你的鼓励，
他给你的治疗，
他给你的治疗，
因为这一个目前和暂时的治疗，
因为这个目前或者暂时性的治疗，
使我们更加的有把握的知道，
亦都令到我们更加有把握的知道。
当我们到家的时候，
有一天当我们到家的时候，
我们会经历到那个完整的、完全的康复。
我们可以经历那个完整、完全的康复。
现在我们看周围的世界，
现在当我们看下周围的世界，
我们看见他荣耀的一部分，
我们只能够看见他荣耀的一部分。
有一天，
但有一天，
我们会看见他那个完整的荣耀。
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完整的荣美，
这是我们的盼望，
这个是我们的盼望，
因为我们有这一个盼望，
因为我们有这个盼望，
所以当我们走上这条路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走上这条路的时候，
那一个不会被破坏的也不能被破坏的喜乐，
就有那个不会被破坏都不可以被破坏的喜乐。
然后你注意，是神来到我们这里，
然后你记住，神来到我们这里，
不是我们找到了他，
不是我们找到
他，他来到我们这里，
而是神来到我们那里，
然后要把我们带上这一个回家的旅程，
然后他将我们带上这条回家的路，
他的圣灵，
他的圣灵，
他的恩典，
他的恩典
与我们同在，
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现在就能够经历到回家是怎么样的一回事，
叫我们现在就能够经历到究竟回家是怎么样的一回事。
有一天他会再来，
然后有一天他会再来，
他要肯定的要清楚的知道我们的确的到了家，
叫我们能够清楚的确的知道我们已经回到家。
是否能够让我邀请你，
是不是能够让我邀请你
一起的走上这个旅程呢？
一起的走向这条旅程呢？
请我们一起的祷告，
请大家一起祷告。
我想对我们当中已经信了主的弟兄姐妹说一两句话。你感觉到生命的疲倦，你的软弱吗？感觉到自己的无助，感觉到自己的焦急吗？你不需要就停留在这一个的阶段，你要知道神已经来到你的生命里，他要医治你，他要给力量你，他要你经历他的康复。好不好在这个时候你告诉他你的弱，你的软弱之处，然后求他的灵进入你的生命，做那治疗的工。我也想对我们当中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说一两句话。在今天或者在最近的几个礼拜几个月，你都听到我们讲耶稣的好消息，但是你总是好像觉得自己是在门外，你都会说啊，你们讲得很好，你们所信的都很好，就好像没有跟你连接上一样。如果今天圣灵在对你说话，或者最近你感觉到心中有感动，我也愿意给你今天有一个机会做一个个人的回应。你承认你自己的软弱，你的无助，你的罪恶，然后来接受他要给你的公义和圣洁。好不好你对他做这样的一个回应，然后你和我们一起的就在这个旅程上走向回家的道路。这一个很个人的一个决定，所以我给你一点的时间，你自己安静的做一个回应。如果你做了这个回应，我也希望在今天聚会之后，你能够和你的一个朋友能够分享，你可以和我们一位牧师分享，好像我们能够知道如何继续的为你祷告，继续的帮助你，一起的走上这一条回家的路。天父，谢谢你随听我们心中的愿望和我们的祈求。